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4年的12月12号，多么好的数字，非常的吉祥。今天呢，我们又见证了一个历史的时刻。今天出早晨的时候，川普呢是到纽约证交交易所呀去敲响了钟声，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呢，他不仅是为《Time》杂志评为了今年封面的年度风云人物，这和他在2021年当时1月6号发生事情之后呢，几乎所有的媒体或者是那些政客精英们都在说，这是川普的时代的结束啊，终于把这样一个捣蛋鬼从他们熟悉的这种环境当中把他赶了出去，这样的一个异类。但是四年之后，我们看到呢，今天不仅是 CNN 包括 Time 这种左派的左翼的杂志，包括呢华尔街都重新定义了川普。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在 Time 杂志以及呢多方的人士呢对这件事情呢都讲到，将是见证一个川普的巅峰时代，我们都将生活在川普时代，给了极高的赞扬。所以今天的这个日子呢，大家要记住，我们又一次见证经历，甚至是可以说是参与了的这样的一个时刻，2024年的12月12日，很吉祥的一个数字啊。那一会儿呢，我会再继续的为大家去介绍，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另外呢，川普总是出其不意，这也是呢在他的确定的政策之下的不确定的效果。所以目前的市场呢总是在说它会带来一个巨大的不确定性。那昨天晚上到今天，整个全网都在呢讨论川普透露他已经在他当选或者胜选之后就向习近平发出了邀请参加他的就职典礼。所以这件事情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全网都在讨论这件事情。一个呢就是你川普应不应该邀请他，你为什么邀请一个独裁政府来。那另外呢就是，哎，川普他这么邀请的话，这是出其不意，以攻为守啊，那这是川普这一面。接下来呢还有一面呢，就是全球都在猜猜猜，全球竞猜习近平来不来，你觉得习近平来还是不来呢？好，那这是今天的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事件了。那昨天我们知道CPI 数字出来之后呢，确定了整个全市场都觉得联储一定会降息，乐观的情绪加上 Google 的利好的量子芯片的消息呢，直接让昨天的股市一切都涨涨涨涨涨涨涨。涨了之后呢，这一天没到哈，今天就是跌跌跌跌跌跌跌啊，今天的全都是小幅的下走的。今天的 PPI 的数据呢又是比较增幅太大了啊，超出了大家之前的这种想象，其实也知道它会增，但增的幅度怎么样。那这个呢就让大家呢就感觉，哎呀，这个通胀啊好像又是没那么想的那么简单呐。那这个情绪哈，包括 NVIDIA 等等的一路呢，都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几大股指呢全都是在交易平淡当中去下跌。今天的比特币呢也受到了一些提振和影响，德州有了一个重大的宣布啊，要做它呢做州储备，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对比特币一些利好的消息。但是呢午盘收盘之前呢还是回到了10万点下方，今天其实一度呢来到了102000啊。那今天我们看到是周四道琼已经是6连跌了。跌了234.44点，跌幅 0.53%， 报43914.12，怪不得念不出来这数字了。然后呢纳斯达克呢跌了132.05点，跌幅 0.66%， 回到了20000点的下方，报19902.84。S&P 500指数下跌32.94，跌幅 0.54%， 报6051.25，还是在6000点的上方。费半今天下跌了45.6，跌幅 0.91%， 报4982.19。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劳工部所公布的11月的生产价格指数 PPI， 环比啊，就是这个11月份比10月份涨 0.4%， 高于预期的 2.6%， 它是增率哈，报 3.0%。高于预期 2.6%， 也就是环比涨了个 0.4%。 略高于哈这个分析。PPI 的11月的这个年增率哈，这是 3.0， 月增率呢是 0.4%， 预期是 0.2%， 前值是 0.3%， 高于预期 0.2%， 比前值呢也高了个 0.1%， 所以呢不管是年增和月增啊都是蛮高的。然后核心的 PPI 呢则是年增了 3.4%， 预期 3.2%， 前值是 3.4%， 与前值一致，高于预期。核心 PPI 的月增率呢是增 0.2%， 预期 0.2%， 前值 0.3%。 所以今天的这个核心 PPI 的数据呢其实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喘一口气儿，就是核心 PPI 的这一部分是比较看重的。那这一部分呢似乎比前值呢还要低，和预期呢保持一致。所以呢这个消息呢算是不好也不坏哈，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也就导致了今天对美国的联储下周降息呢仍然是接近百分之，昨天就93%，今天仍然是接近这个数字，认为呢下周啊还是会降息的这个情况。然后但是呢它这个整体的数字，因为它是 PPI， 它是预计着一个工厂的订单，那它这是未来的，对未来呢会有这种影响，或者是对未来的一个期望值。那这个呢就对明年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呢开始明显的降温哈，这是今天整个的市场的一个表现。那也有呢细部的一些分析呢是说11月的核心 PCE 的数据呢实验，刚才我讲了哈，和符合预期 0.2 的增长，这个增幅呢是符合联储希望看到的这种温和的降温。主要原因是计入 PCE 指数的投资组合管理费用和机票价格的小幅的下降啊，就导致呢核心的这部分呢没有增的那么高啊，和上个月保持一致。还有呢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呢年比 PPI 同比大涨了 3%， 这个数字是从2023年3月份以来最大的涨幅哈，高于 2.6 这个市场的预期。刚才我提到了增幅呢是 0.4， 这个是蛮大的。其中呢食品成本是推动11月份 PPI 创5个月以来最大涨幅的主要原因。11月份呢因为一些什么禽流感乱七八糟这些事情，导致美国的鸡蛋呢是高额的上涨哈，鸡蛋价格上涨，这是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十年期美债的国债收益率今天是飙升超过了 4.3%， 高于昨天的 4.27%， 那这个呢也回到了十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水平。现在呢就是为什么，也就是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做个详细的分析吧，就是他认为呢联储12月份会降息 100%， 然后呢却认为2025年不会降那么多，就这个市场呢非常有意思。所以今天有一个债券市场的分析师说现在市场是精神分裂状态。对呀，现在通胀没有那么的，没有符合联储的那么的好，怎么讲这个好坏哈，就是还是涨还是涨，那你为什么明年不降息，那为什么12月份还要降息呢，还认为呢美联储可能会一次性完成降息， why？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啊。所以呢说他可能这个12月份降一个百分点之后呢以后就不再行动了，哎，大家都夹住12月份就不降，那你为啥不保持着呢，你不要勒住通胀吗？所以这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市场的一个解读。所以在交易员当中呢他们就认为，哎，12月份降息成了一个确定的这个日子。还有呢昨天我们也提到了，那就是欧洲呢央行包括瑞士等等，他们都按照这种预期值哈，全部都是这个降息的。所以呢今天的整体的市场大家就在分析，像包括今天一些商业的讯息，像企业股市方面，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发布什么重组计划呀，它的股价飙升了 15%， 还领涨了标普500指数。还有 Photoshop 的制造公司 Adobe 呢则是落后，它的股价呢大跌了 14% 哈，它的财务前景预测是疲软的。所以整体呢是表现的，在马上了12号到年底结束呢就没有几天了，还剩两周，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到年底可能会有一些调整。 很有可能啊，就是他即使不卖出涨幅较大的股票，他可能会卖一些亏损的，但是也有可能呢去买呀、啊、现在比较低的年初以来表现差的一些股票，那么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调整。那么接下来呢几周当中啊，就是买那些板块轮动可能更大的一些，卖出呢涨幅比较大的，是几周以来呢波动的一个主要的趋势。所以今天呢像穆迪的首席分析师，他就认为美国目前经济表现特别的出色，但是呢川普下个月就任总统，经济可能面对很多冲击、这是市场这个 不定论啊，不稳定论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凭什么是带来很多冲击呢？一会儿咱们去看整个的市场对川普包括小企业都带来的是一个非常认可的这样的表现呢。高盛呢，他的董事环球市场董事的总经理呢则认为目前流动性状况呢非常的强劲，标普500指数在一月下旬有过度调整的风险，而科技巨头占股的标普的权重目前升到了 33%， 这个有可能导致股市呢产生更大幅的波动。那这个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流动性状况强劲哈，就是上个月到这个月美股的流入资金是非常强劲的，全球只有美国抑制经济独秀啊。再一个就是阿根廷哈，米莱总统太棒了，他简直是一年上任一年呢，他给阿根廷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有机会我们再去讲。那现在呢就是那很有可能呢他会把已经到了高点的这些股票呢卖一卖哈，对川普行情比较好的比较友好的这些行业呢则会买一买。所以呢可能在未来呀，那如果科技巨头的占比权重这么大，大家要去卖出一部分的话，获利回吐的话呢，那股市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波动了。还有呢一些分析师像这个叫做 Stifel 首席股票策略分析师认为2025年年底美股将低于目前的水准。随着经济成长的疲软，年性通胀啊，就是你通胀总是打不下去，促使呢联准会维持高利率。那这些呢就是股市反弹最终回落的关键的催化剂。但是你这个还是没有考虑啊川普的这边的他要增加石油啊，石油降下来一切物价通胀都会往下降啊。虽然今天加拿大也在又抡着胳膊喊了喊，说你要敢加税我们就怎么怎么样，导致了今天美国的矿产股票呢都在往下跌哈。我就给你就是他们自己一些矿物的这个出口呢，他们可能要征税哈，就是做了一些这样的语言上的威胁。像今天我刚才提到呢，欧洲央行连续第三次降息来提振萎靡不振的经济，是如预期一样下调了 0.25 个百分点，并且暗示随着通胀接近 2%， 而且呢欧洲整个经济陷入困境，明年将进一步下调利率。所以你看这欧洲是这个样子的。瑞士国家银行也进行了一个超预期的降息，主要的利率呢从 1% 下调到了 0.5%。那你就看到了，在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呢，大家对欧洲的经济前景普遍感到担忧，第三季度的经济呢虽然意外的加速成长，但是最新的数据都显示经济情况正在恶化，尤其呢是服务业。所以呢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大家争论的蛮厉害的，欧洲央行应该进行多大幅度的降息，以及呢欧洲面临劳动力短缺、能源成本上升等诸多的结构性背景的挑战之下呢，这种货币政策宽松是不是能够有效哈？这都是大家所讨论的。另外呢，像今天就是德国呢，今天有一个它的经济的展望非常的糟糕。德国的这个展望呢，其实让我看看我放到哪儿了哈，如果我能找到的话就给大家讲啊。德国今天呢是 IFO 研究所说，如果德国不做出政策改革的话，经济将继续低迷。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德国的经济已经停滞五年了，只有在做出激进的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才能恢复增长。他说呢，除非政府实施新增长的政策，包括降低企业税、减少官僚主义、改善基础设施、增加劳动力供应，否则德国经济今年将萎缩 0.1%， 明年仅增长 0.4%。 在更乐观的替代的前景当中呢，明年的增长会达到 1.1%， 它是假设制造业得到了现代化，而且公司不会迁往竞争力更强的市场。所以呢，他们说长期存在的高不确定性使投资和消费者保持观望，这种情况将逐渐消退，生产力增长也会加速。然而说基本的情景表明去工业化将逐步出现，失业率上升，因为被裁员的工业的工人无法迅速转岗到其他的行业。他们还预测目前尚不清楚当前的停滞是否只是暂时的经济的弱点，或者是永久性的经济的变化。然后呢，他这里边这个呢其实跟美国是有关系的哈。那这个研究所就在说，美国特朗普政府即将采取的贸易政策也是他们的一个重大的风险。从2019年以来，德国的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工业基础活动低迷，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加剧了这一问题，结束了德国对廉价能源的依赖，德国将于明年年初举行选举，民调可能会发生政权的更替。啊，这是德国。我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德国是欧盟当中的经济的老大哈，火车头，他都这个德性的了。所以德国呢要必须去反思他的经济和政治的政策。在那个女的叫默克尔吧，那个左翼的领导人，他到现在都为他的政策所辩护。他把他的石油的产业寄到了俄罗斯啊，把自己的脖子扔给了俄罗斯手里，他把他的经济呢扔到了中共的手里。德国的大的企业，汽车企业全都在中共这边。所以你把一个国家，你的能源，你的工业这么重要的产业链放到俄罗斯手里头，所以他是前东德的，你真的要画一个很大的一个 mark， 一个问号，你到底要干什么哈？就是咱们自己，所以你能够齐家，你才能够安天下，你自己连自己的家都没搞明白，我们自己安家过日子都知道，你能把你自己的命脉放到别人的手里吗？这就，所以你做一个国家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德国人把他选成一届又一届的总理，我觉得非常奇怪哈，这些德国人。这也是过去左派思潮的这种大流行所导致的一个结果，爱呀，然后那个自由啊，全都弄这样的一些领导人上去，好了，爱吧，自由吧，啊，推吧，最后呢，你的经济完蛋了，对吧？你们对，哎呀，这个我就一起跟大家去说一说哈。然后我们看到呢，就是欧洲的经济呢，对比之下呢，你就看到美国的经济呢，真的是一枝独秀，尤其呢，我们的股市，那这个呢，其实那和川普的上涨呢，是非常的有关系。刚才我讲到的这个利息啊，这个展望的这一部分，我一会儿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析。那像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啊，包括这个法国的巴黎银行哈，他们都给大家开始敲警钟，说投资者呢不应该指望美联储在明年能够提供更多的帮助。法国巴黎银行呢，他说明年呢美联储全年预料呢会按兵不动，美国的收益率将继续上升。那这就是他们所看到的。所以今天的市场的情绪呢是非常之乐观哈，一定要知道市场的情绪非常之乐观。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哈，就是美国的抵押贷款利率连续第三周的下降，购房的需求呢又开始上升了。房地美在今天的声明当中说，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利率的平均利率是 6.6%， 低于上周的 6.69%。Redfin 的数据呢，今天的数据公布呢是购房者近几周一直在向前推进，购房合同同比增长了 4.1%， 但是呢负担能力仍然面临着挑战，因为利率仍然处于高位，售价的中值同比上涨了 6%。 天哪，这个美国的房子还在上涨。咱们加州哈，加州其实比最高点稍稍有点回调。然后现在呢，就是最近几周呢，他们的这些主管说，抵押利率下降、消费者收入增长的坚挺、股市上涨这些因素共同提高了购房者的需求。房地美的首席经济学家说，虽然房地产市场的前景正在改善，但鉴于负担能力方面哈，继续面临严峻的挑战，改善的程度有限哈。这是 6.6% 的利息。那我接下来呢就说一下这个联储降息的这件事情哈。现在呢市场预测呢明年将降息呢2到3次啊，市场预测是2到3次，但是呢这个可能是过于乐观了。美联储呢是不是会在12月啊本月降息之后停息，这个 停止降息的可能性不应该被排除。在昨天公布的 CPI 呢，是同比上涨了 2.7%， 比10月份的 2.6% 又增了 0.1% 的幅度。昨天市场是对此没有反应的，所以呢，导致的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0.8%， 纳斯达克收盘首次突破20,000点。这都反映了市场对数据没有超过预期，并且呢，也没有带来意外的惊喜哈的这种没有反应啊，就是还是对账它都不反应。但是呢，它却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个要注意的趋势，就是通胀不降了啊，它即使升的慢还在升，它不降了，甚至可能会出现停滞啊。然后呢，核心CPI 的价格呢同比上涨了 3.3%， 和过去这几个月上涨的涨速呢是相同的啊，同比。那令人担忧的呢，就是你去除了这种能源服务的核心通胀啊，能源服务的这个通胀率呢增率达到了 4.6%， 但是就这样增幅啊，就是你现在还是个涨的这么个状态嘛，但是呢，就似乎市场呢都在压住联储呢在12月份会降息。在昨天的时候，期货市场预期降息的概率达到96%啊，这就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这么一个预期。然后呢，甚至呢这几个月招聘增长放缓，也压住呢是美联储可能愿意采取额外的宽松的措施。在十月份呢，有什么劳资啊、罢工啊、飓风啊，让数据呢虽然变得有点复杂，但是呢趋势是比较明显的。11月三个月平均就业增长降到133,000人。2024年初，这个数字是243,000人。然后呢，展望12个月之后呢，期货价格现在想预计呢，明年再降到2到3次0.25%的利率哈，这种压住呢达到30%哈，这种压住。但是呢，这个今天呢，就是《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呢就在说哈，就说这个还是过于乐观。就业呢在稳步的增长，整个的经济势头仍然强劲。第三季度的 GDP 呢增率呢是 2.8%， 目前的通胀停止在 3% 的这个水平，而这个呢是超过美联储的 2% 的目标。那么你的目标是2，现在呢是3左右，甚至呢还有核心的和更高的情况之下，你继续降息的理由在哪里呢？这就是问题啊，这就是个问题，你没有达到你的目标，那难道你要更改你的中性利率，或者是更改你的这个通胀的目标吗？你要如果更改的话呢，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就有这个说法，你应该把你的2%的目标呢调高一点了。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联储是没有信用的，对吧？你这个数字可以随便调，一调调1%，所以这就是它非常尴尬的这个情况。如果你保持这个2%的话，那你就是目标一致；如果你把这个数字调整的话，你什么事情我还能相信你呢？而这个通胀呢，大家要记住，这个 2% 是哪来的呢？哎呀，反正就这么个经济学研究，说这2% 的微弱的通胀啊，对人民能够负担得起啊，就这么一个2%。政府或者是经济学家都认为呢，轻微的通胀对经济是有刺激作用的，而从2008年之后，它就是饮鸩止血哈，不断的刺激经济去救美国的经济。联储的这个金融指挥棒呢，一直就是用利息呀 等等这个买国债呀这两个方式加油啊，或者是踩刹车呀，就这么动来动去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我们提出来，就是你加上川普呢，他之后上台之后，他其实是不喜欢你高利息的，因为低利息借贷会非常的活跃，企业会非常的活跃，但是呢，这些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个通胀哈。那么现在呢，大家预测他的政策加关税呀、移民呐、等等的，他们一直认为可能会推高通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就更不敢加息了，不敢降息了。那除非呢，川普把石油的价格打下来哈，那关税这部分只是谈，而不是一下子上去，那这些可能得到一些温和的调整。所以警告投资者，不应该指望美联储在明年初继续大幅的降息，也不应该排除这可能是一个一次性的宽松周期，说呢12月份降一个100%之后啊，以后可能不再有更多的降息，说这些的预料呢都是在通胀不确定的这种前提之下一种过于乐观的预期哈。刚才我提到了，像法国巴黎银行呢就认为美联储明年将按兵不动，美国的收益率呢将上升啊，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基本上 都是预计的。所以呢，现在呢，在今天的市场上炒得比较厉害的呢，就挺有意思的，就是到底中性利率在哪里哈？因为如果中性利率呢，它和涉及到债券的部门，对中性利率呢，大家都在有不同的看法，3.3%、4.5%、2.4%，然后炒得够呛，所以一位债券的这种专家呢，就在说，他都没有人知道中性利率在哪里。什么叫中性利率呢？就是既不会刺激经济，也不会减缓美国经济的这种基准利率的水平，然后来适应美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到底什么情况让经济呢少少的增长，通胀还不至于说，这个下来了啊，就是通缩了，因为利率高就是为了让你经济慢下来嘛。所以现在呢，这些呢，也就这个债券市场的收益率呢，这些都是导致了最近波动的非常非常的厉害。特别是呢，数据显示经济出人意料的坚挺或者是疲软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叫 Peter 的这位叫做 PGIM Fixed Income 的联合首席投资官哈，他呢管理着超过8000亿美元的资产。他呢就说是绝对的精神分裂哈，都是现在的这个分析师对中性利率的看法都是分裂的，非常的不稳定。他说你比如在月度就业报告的日子当中，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的波动幅度现在平均是2022年之前的6倍。那这就让呢债券市场的风险增加了。因为如果你对中性利率判断错误的话，可能会遭受重大的损失。比如说你认为中性利率低于 3%,那就呢压住呢联储会把基准利率呢再下调2个百分点，现在是五嘛。那么因此呢现在略高于债券收益率的4%，那就是有吸引力的买入的机会哈，你就可以去买这个买国债。但是呢，如果事实证明美联储几乎已经完成了降息，那么当前的收益率水平，你现在建立债券的仓位就很容易遭受新的损失。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债券市场呢，大家都在盯着。他呢解决的方案就是说，华尔街也不知道这个区间到底在哪里了。他说他的计划就是，当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低于 3.5% 的时候就卖出，收益率呢升到 4.5% 的时候买入啊。如果呢它这个大家知道它是跷跷板啊，收益率高国债呢就低啊，那你要收益率照 4.5% 呢，我就在低点买入国债。但是呢如果十年期的收益率呢是 3.5 的话，那我就卖出了哈，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市场非常分裂哈，那谁也没有水晶球，所以我也说不准，我就把双方的事情都给大家去讲一讲。但是我还是持有一个非常保留的态度，那就是川普真的会带来通胀吗？川普非常清楚他不会去带来通胀，他会想尽办法去把它打下来的。好，那今天呢就是川普呢在纽约证交所呢去敲钟啊，包括呢市场上对川普的这个解读，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就给大家讲一讲他的这个敲钟和对习近平的邀请，以及呢美国这些小企业哈整个的市场它到底是怎么反映川普经济学和拜登经济学的。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那今天呢是2024年12月20号，12月12号，我总说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啊，12、12、2024，中国人喜欢偶数哈。那今天呢是川普呢去到纽约纽交所去敲钟的日子，然后呢今天他也再度登上了时代杂志的风云人物的封面。这个呢是包括时代杂志也给他了一个极高的赞扬。那他呢就在宣布呢说，今年再度荣登的风云人物，他说川普呢以近乎破纪录的时间击败了共和党的对手，以再造美国政治，我们正在见证他的巅峰。时代杂志的编辑呢叫做 Jacobus， 他呢就在说川普呢可以确评中选，他发表了一篇长文。他在这个长文当中呢，就在总结，他说自从2015年开始竞选总统以来，或许呢，在美国的政治历史 的这种改进的进程方面，没有人比川普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也就是2015年川普宣布竞选的那一刻开始。他说呢，当时的2016年川普赢得了总统大选时震惊了许多的人。接着呢，他们左派的人说在川普领导下美国经历了一段混乱的时期，包括疫情的头一年啊，包括持续一段时间的全国性的抗议。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哈、啊、就是这个左派人的说法。他说在川普领导下美国混乱是川普上台之后别的人在作，对吧？今年川普星期二大选，我们都在猜周三会不会有抗议，哎，结果没怎么出现，对吧？当时2020年都出现什么情况了？那个石头棒子都到处卸，对不对？那有组织性的那种打砸抢烧杀都已经到了那样的一个程度了。然后呢，最后呢，在2020年说以700万票之差败选，700万票之差败选，这是虽败犹荣。因为到现在为止，川普的团队都认为这个2020年的大选呢是被盗窃了。然后呢，这个他也在讲说，自从2021年1月6号发生了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之后呢，投资行家当时打赌说我们已经见证川普的终结啊。当时大家还知道哈，那是非常紧张的那个时刻。到今天为止，1月6号的很多的这些川普的支持者仍在监狱里边。那么川普呢，已经是在拜登去大赦他的儿子之后呢，川普说他上台的第一天啊，交权拿到权力第一天就要大赦这些1月6号的人。然后呢，这位编辑啦，这是时代杂志的编辑说，如果那是川普最低潮的时刻，我们今天正在见证他的巅峰。在川普即将展开第二任总统的前夕，从他最狂热的支持者到最激烈的批评者，我们所有人都活在川普时代，就 Age of Trump。然后呢，他呢也在讲到了，他说他在今年竞选的过程当中，近乎用破纪录的时间击败了共和党的对手。好几周呢，他都没有去竞选，就在纽约法庭呢打选战，并在那里边又被判下了34项重罪哈等等。然后呢，在6月份的时候呢，川普和拜登进行了唯一一次辩论会，最终导致拜登退出了选战。16天之后，他呢又遭到了枪击，幸免于难。在最后的冲刺阶段呢，他超过了贺锦丽，拿下了全部7个摇摆州，以最高的这种人气的胜出。当时呢，川普在当选之后发表胜选谈话的时候呢，就在说：“看一看美国发生了什么，这不是很疯狂吗？”等等。然后呢，这个评论员就在说，川普在这个过程当中再造了美国的政治，他扩大基本盘赢得胜利，逮住了物价上涨引发的挫折感，搭上了全球反现任政府趋势顺势而为。出口民调显示他为共和党赢得了自从前福特总统以来最高比例的非裔美国人的支持，是从前总统小布什以来吸引了最多拉丁裔选民的共和党提名人。生育权呢，就这个堕胎这件事情本来应该是民主党的利基，结果呢，即使呢受到了这种堕胎权的有影响的郊区女性选民呢，不但没有远离川普，反而呢来力挺川普。所以川普成为20年来第一位赢得了比民主党候选人更多的普选票的共和党人。20年以来，每10个郡当中有9个都比2020年大选时更加的挺川普。所以呢，他说他是个左派的评论员嘛，他说现在呀，我们看到了国会议员、国际机构和全球领袖再次以他的心血来潮马首是瞻。川普世界中人组成的旋转木马呀，重新旋转。但是呢，这一次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要期待什么。然后呢，他接着写，他说支持者甚至为他承诺向敌人复仇并且解散政府而欢呼，有吗？然后加克布斯说，几周之后呢，川普将带着明显的意图重返椭圆形的办公室，对进口产品呢征收关税，驱逐数百万人，还威胁媒体让肯尼迪负责疫苗工作，有可能对伊朗开战，有吗？ 然后呢，他就早就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哈。我把这个呢全文给大家讲一讲。我很喜欢看这个左派的评论员，然后我们都给大家说一说，咱们公正一点哈，都讲一讲。然后呢，大家自己做判断。川普有这样说要对伊朗开战吗？然后那些自说自话呀，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就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回头看呢，今天川普呢在敲钟的过程当中，其实呢，里根总统是有敲过钟的，在历史上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总统，当时呢基本上都是在他们的第二任。那这种敲钟呢，它是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表态，那就认为呢，这个总统啊，他呢已经是在经济上或者是在他的政策上已经呢去得到了一个认可，华尔街的一个认可，或者和经济呢非常相关的。里根呢是在1985年，他是1981年当选啊，他在1985年的时候，3月28号在纽交所敲钟，当时他已经担任总统4年零2个月。乔治布什在2007年的时候，他在第二任敲响了纽交所的开市的钟，当时呢正值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啊，2007年当时股市好的不得了，对吧？2008年次贷危机。然后呢，他也是表达呢对市场和经济的支持。2000年的时候，克林顿也是在任期的最后一年，他呢在纽交所敲响了开市钟。当时2000年是什么？市场泡沫，那个互联网泡沫，对吧？繁荣时期哈，叫泡沫时期。然后再往前呢，就是罗斯福，1903年敲响了纽约开市钟，当时美国的经济也是在快速增长。然后呢，1933年富林克罗斯福呢，也是那个时候是大萧条期间，他的敲钟呢，象征对经济复活的一种承诺，这也是纽交所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刻哈。所以呢，这些敲钟呢是具有相当大的象征意义，表达呢政府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这种关注和支持，这是一种解释。其实说白了，金融市场或者是这些媒体这次呢咋的了，跪了哈，用网络语言大陆语言叫跪了，服了，这是其实是这么一回事，这全部都站到了川普的这一边。然后呢，今天呢川普呢在他的敲钟的过程当中，当然了他就要去发表他的各种的演讲，再一次重复了他的各个方面的一个承诺。那他的这些承诺呢是降低石油啊，去打关税啊，强调了呢就是美国的企业只有呢15%的税哈。然后呢那个观众席上呢是很多人呢，他的副总统啊，第一夫人呢，然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呀，还有这个伊万卡、蒂芙尼哈，这两个女儿啊，还有高盛哈，观众席上有高盛的所罗门，他的那个高盛的 CEO， 然后呢花旗集团还有等等吧 Target 等等哈，还有潘兴广场那个就是那个Bill Ackman 啊，咱们湾区的这个风投家，他们都在喊 USA USA 哈。然后呢他说，我们将给予其他国家没有的巨大的激励，包括大幅的减税，他重申公司税要降到15%，但仅限于在美国生产的公司。他说，如果你不在这里建厂，你就要支付21%的费用。如果你要是回到美国，我们就努力把它提高到15%，但你必须在美国生产你的产品。然后呢，他说增加美国石油钻探的计划，承诺这样将会降低通货膨胀哈等等。这是川普呢今天在敲钟的时候，我本来预备了一个小片子，但东西太多，我现在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哈。然后我就说一下这个阿克曼 ，Bill Ackman。他是最早的呢在湾区他是跳出来公开承认支持川普的。那他呢今天呢其实也是，他说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他说因为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我成年之后见过的最支持增长、支持商业、支持美国的政府。然后呢就想到了，你想想他用最哈，最支持，最支持，然后美国会繁荣，你就看到了这个硅谷的高科技人对他的这样的一个认可了，背书了。那还有那个马斯克呢，对吧？马斯克大家经常说叫做vote one get one free 是吧，投一次选票还免费搭一个。马斯克在昨天他的 身家已经4000亿了，比下面的第二名什么贝佐斯他们两个人加起来还高出将近2000亿啊，这个人太牛了。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现在呢就是从周二到今天哈、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周二呢是拜登哈发表演讲，称赞自己的经济政策是伟大而具有历史意义的。然后呢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发布了最新的小企业情绪的月度调查表，显示呢在卡马哈瑞斯败选之后呢，小企业的乐观程序呢都在飙升。拜登呢是在周二的时候他说，这几十年来主要让富人受益的涓滴经济学之后，我们书写了一本新书，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自下而上中产阶级繁荣的增长，迄今为止惠及所有人哈、啊，这是拜登自己说自己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卡马拉哈里斯为啥会输掉啊？为啥所有出口民调都显示对拜登经济学如此不满呢？对吧，答案很简单嘛，通货膨胀嘛。所以拜登呢用长篇大论的解释，他说他为大流行和供应链问题啊怎么去做出的努力，但是呢他说这些呢造成了这个通货膨胀，他却没有提到自己的高额的政府支出的记录和美联储配合的这种货币政策。我一直跟大家讲美国的联储的货币政策根本就没有那么紧张哈。那另外呢小企业十一月份的小企业的乐观指数上升了8点，达到了101.7，这个数字呢是34个月以来首次高于50年平均历史水平的98%，也是从2021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你看2020年2021年对吧，2021年他们上任以后哈，小企业就糟糕了。在指数的10个组成部分当中，9个是上升的，1个是持平的呀，就是卡马拉哈里斯这个败选之后，小这个这种乐观情绪的激增，你说跟谁有关系啊？是跟你拜登卡马拉哈里斯的政策有关系吗？还是跟大选的结果有关系啊？大家可以自己判断了，对吧？然后这个指数呢是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呢其实就在飙升，并且呢在疫情爆发之前一直保持着高位。2021年春天呢这个指数短暂的回升之后就跌到了拜登经济学的低谷，现在呢它再次的上升。所以呢这种乐观情绪呢对于小企业是非常引人瞩目的，因为呢拜登政府呢声称他们支持这种小人物，可是呢这些经营小企业的小人物呢似乎对川普赢得第二个任期呢显得更高兴。所以这个评论呢就说呀，说的川普的胜利激发了企业的动物精神。他说这些动物精神呢在拜登总统任期的时候被通货膨胀、监管浪潮、反垄断合并的壁垒和更高的税收所压制，而川普的胜利呢消除了拜登所提出来的更高的税收所带来的这种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的税收政策呢也得到了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如果这些卡马拉哈里斯当政哈，这些税收实现的话，那对小企业会造成特别沉重的打击，因为呢许多小企业都是按个人税率缴税的。那么小企业呢也受益于川普2017年的税收改革当中的20%的收入的扣除。那么这个政策呢在明年年底即将到期了，和500强大公司相比呢小企业更难承受监管合规的成本。哈，然后这个我以前给大家讲过，标普五百强企业里边40%的企业都被美国拜登政府呢进行监控哈，进行调查啊，司法部都在对他们调查，40%哦。那你说小企业要遭他们调查，他怎么能顾得起这些法律的律师的咨询呢？咨询费哈。所以呢，这并虽然现在大家不能说这意味是不是未来4年一定是经济繁荣，但是目前的兴奋的情绪仍然呢其实是能够显现出来的。所以呢这句话呢就在讲川普的胜利释放了4年以来未曾见过的小企业家的 animal spirit 啊，动物的精神。好了，这个呢蛮有意思的，我把那川普和敲钟啊等等的一起说一说。没有时间说习近平来不来的了，习近平不会来的了，他不敢来的了。那我就说个答案好了，我估计大家呢也都有自己的答案，对吧？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呢今天无论如何要说一说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Max你好。
哎，高姐你好。
嗯，好，我们昨天呢有一位李女士，她问了 Meta 啊 ，Meta 呢在什么部位可以卖出？所以呢，先请您从这个角度上给我们从曲线上分析一下。然后呢，她还问了一下腾讯
Meta 630.79啊。
嗯，
我看它短中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的了。OK， 什么部位可以卖出啊？它都是来到最新高了，所以如果是不放心的话，其实可以出一部分了、啊。
可以出一部分了，您觉得是吧？在大
概、啊、如果不放心是可以出一部分的，因为来到新高，它是有机会回调的。
嗯哼，就是现在这个位置上是可以出一部分，是这意思吗？
啊，这个就是看个人了、啊。不放心就出一部分了。
OK， 但是你看短期、中期、长期还是涨吗？
短期都是看涨，
还是上？那我就卖它干什么？我就留着它算了嘛。嗯。
可是没有100%啊。
哎呀，嗯。
它是肯定会回调，只是不知道是在什么位置会突然回调。
嗯。
但回调的时候，你能够等得了就无所谓啊。
是，好，腾讯。Tencent。
腾讯，它是。
嗯，
代号是吗？
哦，我得查一下 Tencent、
啊、
对
411.6 、
嗯、
它这是港币啊
Tencent、
啊刚刚看那个是香港上市它这个 OTC market 它没有在纳斯达克是吗？
看一下，它在，哎呀，对，它在 OTC。
我看到它有一个 ADR。
今天中国那边在开经济会议呢，中国的这些什么沪指、深指全部都是走跌的，所以对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并不是看好的。我在这顺便就说一下哈，腾讯。
对呀，它只有在 OTC 或者是有一个 ADR。所以你要看哪一个？有香港上市了，
就看香港这个吧。
411.6港币，一周内不是很明朗啊、
嗯。
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半年，整体来说，一年内整体来说它还是看涨啊。但是一年以上的话，我们看五年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之前来到719.00港币的时候，它就回调到差不多200。190了。
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在昨天大涨，然后呢，马斯克已经进入到四千亿美元的富豪行列当中了。然后呢，现在简直大家都很多特斯拉的信徒已经激动的不得了了。您手里有没有特斯拉的股票呀？
没有买个股。
没买个股
啊？
嗯。
买个股，然后。是418.1，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整体来说是看涨，
还是看涨的，
也是看涨啊。
嗯，
它都突破了之前的高点，
是
107.00，2021年11月，然后就回调到差不多122.00。
它比第二名的贝索斯和第三名的比尔盖茨总和。加起来还多出1400亿美元，现在的身家昨天是4470亿啊，历史上首次人类净财富突破了4000亿美元的金主，然后呢，饶给今这一次的川普，我们捞着一个免费为美国服务的这种地球上最聪明的人，那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讲这么多哈，我们就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李太太哈，给我们捐赠了1000块钱的这个赞助高级的这个节目，非常感激。明天呢，我们再详细的跟大家分享，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